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啊，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会打伏期了，啊，说是九月十九、九月二十，我们就开始打一个伏期，然后打伏期呢，到了9月23，这个拜娘娘忏，我们有一个娘娘，不叫娘娘忏，叫梁皇忏。啊，梁皇忏是忏悔业障的，就是说当初是这个什么是那个梁武帝超度他的这个妻子成了好事，因为他这个造了恶业，然后在这个堕了蛇道，然后说这个往生就跑到他房间里面去这个吓唬这个梁武帝，搞得没有办法，后来就请这个法师来这个拜梁皇忏。梁皇忏就是中国最古的一个宝忏，我这个忏呢是祖师们编辑的，他说他是48卷，他说48卷需要7天，按照规定来7天才能拜得完，然后说要快一点5天才能拜完，他说这个因为我们还没拜过梁皇忏，我在北京看他们拜梁皇忏，我看到你们的文写得非常的好，所以我就法性回来，我想带着大家一起拜梁皇忏，因为我们呢这个虽然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我们为什么慧不日呢，就是智慧不能够去入到阿弥陀佛的真实慧呢，就有业障的障碍着，那么什么业障呢，就是无明业障、烦恼业障、分别业障、执着业障，这个业障就像屋里一样，把我们的羽翼宝珠把它藏得死死的所以法不受用，佛法真正的佛法在我们现前上现量上得不到真实的受用所以很多佛法在现量上得不到受用，烦恼还是烦恼，痛苦还是痛苦，执着还是执着，分别还是分别那说在佛法上得不到喜悦，得不到欢喜，为什么？是因为我们把很多的佛法寄托在临命终时死后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享受，所以现在的佛法就得不到真实的受用，最多呢这个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一些小小的安慰，得不到真实的佛法，为什么？就业障太重，所以呢这个夫妻白天拜忏，晚上念佛，就是白天拜这个梁皇忏，晚上念佛，晚上还讲课晚上一两支香嘛晚上讲课就是9月19、19、20、21、22、23、24、25，有7天，9月25结束所以呢，这个给大家提醒警告一下，也就是说，这个梁皇忏我们这个本子还没有，还到晚上去购我目前可能有，不要是50本是几十本，但是还要去请。然后说这个我们以前这个八正道里面那个正见，它有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八正道，只有正见才是产生正思维。那这所谓的正见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应该讲正见讲了好长时间了。那说正见很重要的，那说把正见主要的一个思维就是认识了解宇宙的实相就是正见，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个世界的实相就是正见，而了解虚妄的一面就是无明、分别、执着你要了解你的无明是五蕴分别是法界、执着，就是这个法界怎么来的呢是由你分别心来的，是由我们修行一定要取分别你无明怎么来的呢？无明就是我执，一个我在当头，这个我就是无明，因为有了这个无明就是无蕴肉体这个烦恼成了哪的呢，就是执着，这样一执着就有烦恼，那我说我们要取什么，要取我执、取法执、取分别执，然后取掉你的执着 执着取了，你就会解脱啊。然后要了解宇宙的实相，就用毗尼迦，我们修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正知见。了解了阿弥陀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它就是正知见啊。正知见，只有正知见，正知见就是什么？就是把宇宙的现前的实相了解，它没有自信，了解没有自信就是空，这就是正见空。但这个空在哪里呢？空就在我们现前的有上。你有说空叫断见啊，你有离开这个有现前的这个有，说一个独立的空存在，说我有个空可得，或者有一个独立的空，还要把它灭掉空，这个是断见。有的体就是空，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万象，看到是一个万象。那说这个两面你一定要知道，正知见就是说这个以无常为常，就是这个以无常为常，以无乐为乐，以无尽为尽，以无这个常乐我尽嘛，以无尽为尽，以无乐为乐，以无我为我，以无常为常，这个叫做呢邪见，这个是不正见的啊。就是说您现在看到那个我实际上不是我，你现在看到场的实际上是空的，你看到这个净的实际上是不净的，你看到这个乐其实是苦，这个就是正见，正确的直接。那我说一定要在限量上感受到，如果离开限量说，那就变成就是说把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分成两道了，有一个世间法可得，有一个出世间法可舍，有出世间法可得，有世间法可舍，有舍有得，那就不是正见。正见一定在我们当下，在我们当下了解它的实相叫正知见。就是说你观察一下佛在哪，阿弥陀佛在哪里啊？阿弥陀佛在哪里？先前你看阿弥陀佛无量寿，就是说你念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能念之心叫无量寿，这个叫正见，叫能念之心叫无量寿。能念之心跟诸佛心合二为一，就是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这一念十方诸佛心中都有这个一念升起，就是可以供养诸佛的。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这一能念就是佛性，哦，佛性跟我一体，是吧？跟我一体，这叫法身。法身跟阿弥陀佛它是一体的，因为阿弥陀佛具足三身，就是说能念之心是为法身，所念之法是为报身。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名号，你念南无阿弥陀名号，名号报身，报在哪里？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就是说无量的时间、无量的空间、无量的境界。这个境界，那我一般境界是我知，就是万象，实际上境界的绝对体那就是报身。报身就是说你见东林大佛，就是说这个大佛就是报身。哦，这个大佛是他说这个大佛日中是心想，这叫化身。日一切众生就是说看到佛的时候佛在一切众生心中每个人都可以看到大佛，每个人心中都生出一个大佛出来，叫化身啊。他说这个化身呢就是叫大悲之身。所以你了解一念阿弥陀佛，这个能念之心叫法身，所念的阿弥陀佛叫报身。然后呢印到他这所念的阿弥陀佛能印到我们心中处，那个一念叫化身，叫法报化。所以呢这个法报化一念之间，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因上，其实佛已经获得了，果上一定会现前。因为因果是在一起的，因果是同时的，就是说种子种下出了花跟枝跟果跟这个种子是一体的，因为因果是一体的，它不可能有断绝的关系啊。因跟果怎么会产生断绝呢？种子发出的芽枝果它是跟这个种子是一体的，然后呢它又上面长种子，种子还是跟那个一体啊，它们是没有断开的，一个断开的就变成无因了或者变成无果了，没有因没有果，有因而无果，或者有果无因，这都是邪见不正见。所以呢因上有果，果上有因，因果是同时的。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念之心即是法身，一切诸佛心中都有个你在念阿弥陀佛，所以你在念阿弥陀佛法心，一切诸佛国土中都有一个你的庄严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念，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你一个这个慈悲心 啊，这样，就说在你念这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所有诸佛心中都有个你在供养佛，所有功德里面都有个你在啊，在这个安住功德，然后所有众生心中都有个你在念佛，就是说你在一念阿弥陀佛，它是你要在菩萨戒里面讲，一受菩萨戒即成等正觉。然后在受菩萨戒的手上拿着一枝花起来，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拿着花，拿着花。那我说我们不讲祝福啊，就是我们现前都知道啊，就是说我现在把手拿起来一朵花，但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一个我在拿花，就是你有反复都可以接受到这一轮遍满十方的念头，就是说你我们这里有一百个人，拿着一百个人都可以看到禅父心中都有个禅父在用花，手上拿着花，但是呢你们以为这个我就是在外面，你以为在外面，却不知道我在你心上，知道吗？我在你心上，但是你认为我在外面，这个就是无明，知道吗？这就是无明。而佛陀我在手上拿这个花的时候，在佛心中，在心中，所以心是一体的，所以诸佛心中都有一个我在拿着花，因为心是一不是二啊，所以我在手上拿花的一些诸佛心中都有一个我在拿花，那供养佛，供养这个佛，所以呢我念这一声阿弥陀佛也能供养十方诸佛，对吧？所以呢这个正确的自境一定在当下，一定在当下，所有我常常讲，所有欲量彼量圣言量都是为了限量，在限量上感受到的就叫正见，就是说世间法跟这个出世间法合二为一，合二为一，这个叫做正见，要不能够合二为一就不叫正见啊，正确的自见一定在当下，在正见里面啊建立的。那么有了正见啊，有了正确的自见，就是智慧了啊，有了正见就有智慧升起。那么正见后面就是叫正思维，没有正见不可能有思维。那怎么叫正思维呢？啊，跟正见相应的就是正思维，就是说你在思维这个道理的时候叫正见。那说还有一个思维呢，就是说啊，还有三个事业，就是啊这个啊这个叫处理心、无嗔恨心和无害心，就是说啊我们的思维是什么，跟菩提心要相应，就是说啊你在思维的时候，你为什么要思维呢？首先要具备处理心，就是说我感觉到无明要生五蕴，而这个五蕴到天堂还是到地狱我还不知道，也恶人这个五蕴可能在地狱底下，如果你是善的这个五蕴可能在天堂，如果你不善不恶的状态可能啊，你五蕴在人道，那二老汉呢，这个他们都还是有维潜力维系的五蕴，五蕴就是个肉体，知道吗？是肉体，天上也有这个肉体，他这个肉体，你欲界天也有肉体，地狱道也有一身，就有这个身体存在，这个身体里有五蕴，如果没有五蕴就是木头了，你看木头雕了一个像它就没有五蕴，佛它是没有五蕴的啊，佛陀没有五蕴，但是有五智啊，是吧？他有五智，整个世界都是他的身体啊，是吧？但是呢，这个佛啊，佛五蕴，那我说这个我们要了解啊，要思维到分别心肯定生法界，那我说有十法界，有地狱法界、天堂法界、人道法界啊，这个恶鬼法界，还有这个天人法界。还有这个菩萨法界、罗汉法界，还有这个诸佛这个菩萨法界，那就是九法界、十法界，佛的法界就十法界。他说十法界是分别心来的，那你现在有分别心，那善者可以升到天堂，恶者可能是下地狱的，地狱有一个法界，天堂有法界。那么说，那你考虑一下，你可能会有下地狱的危险，因为贪嗔痴很重啊，贪嗔痴总会有下地狱的，对吧？那么执着。执着也有，执着有天堂的执着，有地狱的执着，有善的执着，有恶的执着，也有阿拉汉的执着，也有菩萨利益众生的执着。但执着以后进入十法界，那我们说你是贪嗔痴的执着，那就麻烦了。贪嗔痴的可能是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那就挺麻烦了。如果你是善道，可能到天上，天上降落见了以后呢，又会下来，因为快乐是很短的。就这样，天上很快乐啊、可能六万岁，可能六千岁。那地狱底下苦也是很长的，还得一万年、十万年、百万年、千万年。所以人道，他是八十年一弹指间就过去了。实际上，你观察一下人的寿命的话，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 这个赶丢的时间，就是说要再让我见一个无量寿时会什么样啊？再见一个无量寿，现在无量寿见了18年是吧？见了18年，再见一个无量寿时，再一个18年。那我想一想，我今天53岁，刚刚见了53岁，再过一个18年，我多大岁数了？那我就不干了，我就叫我见寺庙18岁，我就脑就不能动了，我觉得好可怜的样子了。那说再过18年，现在53岁，再过18年70岁了，是吧？很可怕的，你知道？那你叫我再见一个寺庙，我很可怕的。这世界人呢，像赚事业啦，再干个事业，做一番事业的话，1年2年根本见不到现象，10年下来可见你一点，哎，我赚了几千万了。那说再过20年又怎么样呢？现在几千万算什么？现在人几千万根本，现在人几亿几亿的都不算什么。我告诉你，现在人都是几百亿几百亿的算。也就是说，真正有钱的一定的时候，那个钱的话，因为几亿，你有几亿，人家比你更多啊。你就说你跟几亿的人在一块比的话，你有100个几百亿几亿的，你找了几百亿，当你到那个到那个时候，到那个年龄里面已经完了。你看现在的马云退休了。才50几岁啊，58岁，他又怎么样呢？是吧？所以这个要了解到天堂的这种快乐是很短暂的，到这呢，然后地狱的苦是漫长的，所以苦是一定可怕的，乐它也是可怕的，因为乐很短呢，乐很短了。你说我们今天，我现在出家了，那个成千上万人来拜我，是不是天天拜我？老子天下第一，就是很多就是拜我，我念念自己，一想到自己要死了，就恐惧了。看是，就是那么多人拜我，我死了这些人，我看不到他拜我了，那我都恐惧，像秦始皇一样，是吧？那秦始皇，但是要死的时候，就派500人到日本那个岛上，干什么？要长寿妖。他为什么要长寿妖呢？他就生怕他的国家，他的为什么搞得万里长城呢？他就不想死，就这么简单。为什么不想死呢？他认为是这个是皇帝了，他这个无所不欲为了。那么像这样的人是不想死的，知道吗？所以那种快乐不想死，他死得更快，是吧？所以秦始皇一直还活不了50岁就死了。也就是说，越快乐的人死得越快，越不快乐的人他越难死。越难死，为什么那个小孩子？你看看他老是感觉了，我怎么长不大呢？我怎么还长不大呢？我父亲老骂我说，怎么老是年年长起来都是那么大，是吧？年年长起来，后来长了20岁的时候，从10岁就上来了。这20岁跟14岁之间好难长，就是苦的那个乞丐呀、啊，他一天一天的过，一天一天的过，他很累的，很痛苦的。为什么呢？因为苦长，越苦越长，他晚上。每一团睡觉的时候，在外面冷，或者是约那个约着也很长，冷着也很长。我们冷的时候呢，有电风扇，有空调，是吧？就是不管冷约，睡觉醒了就天亮了。那个乞丐呢，冷的时候没有空调，约的时候也没有空调，然后冷的时候冷的要命。你说一下子睡得着吗？熬夜熬了一个晚上，到现在才天亮。就是约的要死。越到睡不着觉，到了第二天早，哎呀，怎么到现在才天亮了？是月也长，冷也长。那我们呢？现在享福的人倒好，开空调一开，冷的时候，外面冷的时候，空调一开，哎，很暖，一下子睡着了，一下就天亮了，觉得很短很短。所以快乐的时候很短，苦的时候很长。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苦，感觉到吗？所以我们一个人就正思维，就是思维处理心非常重要。是不是？那说处理心就是欲，就是欲望。你像，就是说我们要离欲，我们要有一个离欲的心，就是说离开我们自己呀、啊。不管是欲乐，还是苦上面欲乐也好，还是在乐上面欲执着也好，都是叫欲。我们要追求解脱，所以对世间所有的快乐和烦恼，我们都要感到厌烦。我们要追求解脱，这个叫正思维。那说你所有的心。你所有的这个思维啊，无嗔，嗔是我们最大的烦恼。嗔恚啊，就是嗔恚，就是嫉妒别人啊，就是让自己生出那些嗔恨心的东西。所以在此世界，我们到娑婆世界来啊，不管是爱也好，是恨也好，到最后面都是嗔恚， 会这个灯下，它是个无形的灯芯，是我们骨子里面的灯芯。因为我们到娑婆世界了，因情而生，这样因情而生就有嗔恨心，所以呢，所有灯芯都会给你带来嗔恨心。怎么做到最后面都是嗔恨心啊！所以你在外面太阳晒寒了也会嗔恨心，天阴冷寒了也会嗔恨心。那么说这个灯芯之久了也会嗔恨心，跟人家对比，看到人家好你比不好，跟人家比呢也会起嗔恨心。嗔恨心就是嫉妒心，嫉妒心不一定说嗔恨心就是恨别人，它是来自于嫉妒心。所以这个嫉妒心在我们骨子里面呢，无形的就会生出来。所以受菩萨戒就是度嗔恨心，把嗔恚度为慈悲，很难度的，确实很难度。所以要把我们的这个嗔恨心呢，就是说，所以虚空这么大，大地这么广，但是我们在这里为什么老是烦恼？那是烦恼，因为社会上教育出了问题嘛。社会上把我们的心呢，就是现在人就是名利色名，大家都在追求名上，没有信仰，没有信仰他就追求名。他说这样的追求名，然后对人，现在人你看，一个人没有信仰的时候啊，我们在印度啊或者在外面看到国外人呢、啊，他跟我们见面的时候啊，是不是一样是点头喊腰的，也对我们笑一笑？为什么呢？从我们简单的来讲，我们作为信佛的人来讲，看到一些尊生应该怎么看？看到一些尊生的时候，应该说对方有佛性，我应该尊重他，是不是？啊，这个，那第三呢？上帝来讲，上帝是我们是上帝的平民百姓，我对一切人都应该有爱心。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是爱人的，他是这种信仰的情况下，他对人是一种颠倒喊要，并不是没有信仰的人。没有信仰的人就不一样了，没有信仰的人，他看的不是微笑，他不是在信仰的角色上，他看的是名利，是自己。我跟你交往的时候，我得到什么利益？如果没有利益，我才不会跟你来灾呢。如果有利益，我俩就是朋友；没有利益，我俩就不是朋友。他是这样的看人的，所以跟人家接触的时候，对别人是反指的。那有信仰的人，他是主观思想，首先看到人就是你是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是爱你的，所以我首先要发出上爱你的心，跟上帝先合一的。上帝确实要救你，我为什么要爱你呢？是因为呢，我们要同等的回到上帝的怀抱。那佛陀讲，人人都有佛性，见到一切尊生都应该是见到佛。那么看到这个世界，我应该持有法性，因为极乐世界在哪里？在无尽的转移，就是空性。空性在哪里呢？在一些法性之中。你说法性里面藏了空性，就藏了无尽的庄严。那你看到上合大地，看到虚空，你还厌烦吗？是不是？你只有感恩之心呐、啊，因为你有信仰，看世界就不一样的，是吧？所以人有了信仰以后啊，那么说信仰的人看到有缘起的人，就是你跟我有缘的话，我不管再大的牺牲，我都愿意跟你交朋友。为什么？因为我要你学佛。我要你解脱，因为佛教不对，就是说我们都是一体的，对吧？我们都是佛陀的孩子。那我说你这是迷失了，虽然你烦恼痛苦，但是我要舍弃生命，舍弃烦恼，你打我骂我，我都不应该烦恼，然后我还是要救你，是不是？因为希望所有众生解脱，可能到了恶业堕地狱，我还是要救你，是不是？这是信仰的人这样说的。但是没有信仰的人不会这样的，没有信仰的人见到你，见到这个世界，都是考虑到功利的问题。其实功利就是得失，对我有利益就好，对我没有利益我一概排斥。像这样的人又会一定会有嗔恚心出来，那对看别人好有这个嫉妒心出来。那我们修佛的人就不一样了，看到人家好，哎呀他修行好啊，看到人家长得庄严的话，啊他上辈子供了花供了狗。那说看到人家富贵，因为他上辈子不吃这个成了很多财富啊。看到那个人有智慧，哎呀这个人这个真有善根呐、啊，是这样思维的。那世间人他就不会这样想，实际上没有信仰的就说他聪明了他是害人的，怎么样？他富了也是害人的，他存了也是害人的，反正存了排斥，富了嫉妒，看人家富了也不行，看人家智慧也不行。就是说人平常性的，就是说我们到外面去，一个学佛不止没有三根的人，就是我们佛教内也是一样的，佛教内很多法师跟法师在一起，这都不能讲的东西。就是说法师讲法应该随喜赞叹，是不是？我们讲随喜赞叹，但是呢他们不赞叹，法我在后面嫉妒，也会让他偏偏在后面说坏话，是吧？说不好的话，心里面起嫉妒心不满心。按照正常的，像对方有智慧讲佛法，我们应该供你赞叹， 为什么呢？哇，他好有智慧，就是说无量劫来修的这个善根法起的，应该是这样思维的。所以我们这个学佛的人呢，信仰的人，有信仰的人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外面去思维，看到人家富有一定要赞叹，看到人家有智慧我们一定要表扬啊，看到人家长得好看一定要鼓励，要怎么样的告诉他啊，你今天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你上辈子做了什么样什么样的好事，不都得这样的去鼓励他，你不能够去嫉妒成恨的，是不是？这个就不好。所以呢，我们要不断的呢，把人家的你的思维要跟这个，在正见思维来讲的话，不管从方便来讲的话，从真实来讲，都是一个慈悲心的表现。就是说，有个地方有解脱的因缘，跟他讲真实实相；有个地方没有解脱的因缘，跟他讲方便啊，讲方便，让他先获得了一些小聪明啊，有这个智慧，或者叫他持戒啦，或者让他们去布施做善事，那说获得这个福田啦，是吧？让他这个修礼节的种种庄严啦，就是种种方便。但是到最后面跟他讲，这个都是虚幻的，这个、都是无常的。慈悲心地告诉他，还有真实更高的地方，更解脱的地方，是慢慢的这样的。这个都叫做正思维，正思维让众生离开嗔恨心啊。你自己，因为你有嗔，你如果没有处理心，那你的道心不会坚固的。如果你要是一天到晚在嗔恨里面，那你修行远远得不到利益。有嗔恚心的人，就是他就根本不在佛法，不在思想上面，怎么修？你怎么思维呢？佛法越思维越激动，越思维越对立，越思维越嗔恨，越思维越不满，那不就有问题了吗？那你思维，你菩提心肯定不足，正见不足，正自见非常重要。正自见的，这有无根无力，没有无根无力，没有实证起啊，没有思念去，他不可能有正确的自见。有了正确的自见，才有正思维。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无害之心，就是说无害于众生，无害于自己的这个思维，就是说你所有的思维都不应该害众生。你打个比方讲，我思维我常佛坐在这个地方，我心里就说，我相信我这个身体到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见者闻者就得解脱。就是说我相信我自己这个出家的这个功德啊，那至于呢，我一低头又获展了这种功德，尊称在见者闻者。我过去在拜鸠华山的时候，就是说不管人家见到我的人，拜我的人，或者是赞美我的人，还是批评我的人，还诽谤我的人，那这老远的地方闻到的这个声音的人都可以得到解脱。因为这个法就是我深信不疑的，因为佛法里面有三种解脱嘛，一种叫性解脱，一个人叫愿解脱，还有一个叫行为解脱。那什么叫性解脱呢？就是出家人四大威仪具足，善心具足，你走在大街上走一下，所有人见者闻者都得到一份解脱。佛法不是全靠口来讲，一定是你的这个身体，你就把佛像背在身上，然后在大街上走一趟，很多人都得到解脱。你要相信他，那个尊声一敲，很多人都可以得到解脱，那鼓一敲，天人可以得到解脱，你相信吗？就是说你相信不相信都无关紧要，他确实得到相应的解脱。所以我们跟人家喝喝茶啦，跟人家聊聊天啦，这样人家见者闻者都能得到一份解脱，遇到佛法都能够得到一份利益。所以那些皈依的人呢，在佛面前皈下依喝下盏的话，下辈有七世做人的条件，就得到一种相应的解脱，不是究竟的解脱，会得到相应的解脱。第二，这个就是说我们出家的形状包括一个寺庙，我是这样的思维的，就像所以对自己充满信心，就像你念阿弥陀佛，你的身正，你的口正，你的意正，你受了菩萨戒，你在受菩萨戒以后，你就应该这样想法，我已经受了菩萨戒，我是念佛的人，所有见者见到我的看到我的都能得到一份解脱。第二个愿解脱，什么叫愿解脱呢？就是把你的功德回向十方世界，不管远近都能解脱，就是说把你的愿力回向十方，那这样相应念你的人看到你的人都会得到相应的解脱，并且你的愿力回向呢，你的愿力回向法就叫愿解脱啊！我今天出家把功德回向利益一切众生，都可以得到解脱。所以我今天出家相， 我深信不疑，我非常，我很清楚，我在政界上面就已经知道了，我现在出家，在一切诸佛心中出家，我在一切功德海中出家，我在一切尊生心中出家，因为尊生都是有佛性的，我又有这样的心来出家，所以我这个心是充满信心的。那你今天念佛，你在诸佛心中念佛，在一切功德海中念佛，在一切尊生心中念佛，那会怎么想呢？是不是你认为我在念佛然后骂尊生，你在念佛诽谤佛，你在念佛跟功德隔开，你就说我在念阿弥陀跟功德有什么关系啊，你就跑到外面出来。你要正思维的话，你要了解你在里面，在思维里面，那说这样的呢害不了众生。如果你一对立就麻烦了，就是你对念佛别诽谤别人，你就不好了。所以正思维，信上或者愿上，行为上啊，就是说实际的到大众中啊去利益尊胜，就是说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建寺庙了啊，四大威仪具足啊，保证我这个戒定慧具足啊，或者是文士修具足啊，或者是行住诸四大威仪具足，这一切行为令尊胜见到你都感觉到身心起敬啊，回心向善，就是他一个就是行为上令尊胜生欢喜心。你的名声在外面去啊，你的名声在外面去，然后听说你传佛的名字，哎，别人家都生贺展恭敬赞美的心，是吧？他说很多东林寺边个的很多的朋友啊，他说哎，你到听说东上侯一个传佛法师还是不错的，然后的啊叫人家来亲近传佛师，我听到以后就很开心，哎，我还是在外面一个好的印象，很欢喜。为什么？你的名声很重要，所以我们出家人名声就是行为，所以我们所有的行为就保证我一个名声，好名声，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的行住坐卧我要保证一个好名声，我尽量不要发脾气，我尽量的不要打人家骂人家，保证一个慈悲心，保证一个自我常常说法的心，然后保证寺庙的常常一个正念的心，然后这种心态啊，这种心态，那我说这个就是行为上也让别人家对你起恭敬欢喜心，这样的事。所以呢，做家庭里面也好啊，也是这样的，让别人家做赞美，就是让别人家赞美，这也是一种行为上的功德。那么请问让别人家呢无害于众生，这样的思维不会害众生的啊，对众生有利益。所以呢，这个就叫做正思维啊。所以正思维的时候啊，我们在这个在思维上法，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这个信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一个正思维啊，修行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打坐念阿弥陀佛，那个也有正思维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思维这个思维法义了，思维法义比例来讲思维无常啦是的，那么思维佛法它能够得到一种这个智慧，就最重要的是得到智慧，因为思维是对智慧来讲的叫慧根啊。这样的思维的时候跟慧根都是相应的，一个是出离心，一个是无害慈悲心，一个呢这个无嗔恨心啊，不是，还有一个是叫正语，正语就是远离一切这个语的过失。我们这番讲话的时候对尊生有过失，因为这我们常常念阿弥陀佛，我们在一切处念阿弥陀佛，就光在念阿弥陀佛，但是你讲的话出来都是对立分别诽谤，那就是过失很大。那我说很多念阿弥陀佛诽谤大乘经典，这一定是错误的，就是说哎，你坐禅不能成佛了你孝敬父母也不能往生了你在家里打坐也不能成佛了，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成佛，这有过失的，因为你自障谤他，知道吗？自己赞美就是我念阿弥陀佛才是天下第一，然后你们在外面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们在行般若智慧孝敬父母，这都是错的，只有念阿弥陀佛是对的。那你这样的思维不是诽谤他吗？谤他就是过失啊，还谤大乘经典，那就更大的过失了，是吧？那我说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达到我们的口业没有罪，口业没有罪，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我常常讲，如果你这样昨天今天明天每天都在无量寿中， 东边、南边、西边、北边，都在阿弥陀无量观中。不管在家里还是寺庙里面，在这个寺庙、在那个寺庙，都在阿弥陀无量大悲心中。那这样你就不会有过失，是不是？你在家里孝敬父母、眷属师长，而且寺庙里供养三宝，在外面放生，你感觉到都在阿弥陀大悲心中，在阿弥陀大功德之中，在阿弥陀无量寿中，你还有什么过失呢？你口业就不会犯罪。如果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就是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这样的人一定天天犯口业啊。所以这个口业的话，在佛那个地方，如果你视为阿弥陀佛，绝对不会犯口业的，绝对不会犯口业的。如果你要是在世俗里面，可能就会犯了口业。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视为阿弥陀佛？要正，只有正思维才有正语啊。如果没有正思维，你讲话出来，如果你邪思维或者外道思维，那你的口业就是邪口，邪口就是讲话会控制别人。比你来讲，你不信我，你将来要堕地狱了，叫人家信他，信他啊！你不信佛，要堕地狱了，佛说要把他打进地狱，这都是邪思维，就邪思维控制别人，就是这种好像讲的是对的，其实错的，就是佛陀没有这样的讲法，就是说我们常常用控制的手段，或者说。我讲的算，不依佛讲，依我讲的算，实事为，就意思不修行，就光说，嘴巴讲的天花乱坠的，但是自己从来不修行，都叫做呢，他讲话无缘无故的就会造这个邪事为，邪事为讲话出来的时候呢，就他这个叫心口不一。什么叫心口不一呢？佛陀讲过，他说，口上讲的天花乱坠，我心上不修行。那此人呢是虽然也他讲的法可能是对的，但是呢他这人他离我很远，知道？就是说你讲的再好，但是你不去修，你离我很远。但而修行者，就是说你真实我在修行的时候，那我说在修行观照，你观照这个实相，你的思维、你的口语、口和你的心相应，此人是才是真实的啊，这个跟我是啊同坐。跟我是一个座位，所以你要发现一下，看一看你，观察你的思维。所以我常常观察我自己的这个讲话，我观察我的讲话。那我说在讲话，就像我们跟你讲法，讲完以后呢，我自己反复思维一下，我自己是不是在做啊？如果我做的不好，我要改变，我一定要往上面引。也不可能说我跟佛一样，也不可能的。我可能也有这个口业跟行为有一些不对的地方，但是呢，我会往这边引。或者，我觉得我今天不对，我应该还怎样？就比例来讲，我告诉别人，我常常说，吃饭的时候要行六度波罗蜜。比例来讲，吃饭以后我们坐下来，应该去思维法，就是行普贤菩萨，行普贤大道，就是一者礼敬诸佛，二者称赞如来。常常不是礼敬诸佛吗？行住坐卧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吗？那我吃饭的时候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呢？然后我吃饭的时候坐在那个地方，我是为离境诸佛一些国善佛，一些世上佛，一些因地尊生都是佛。那我就观察所有尊生他本来就具备佛性，是吧？那个佛性就是我要礼拜的。那说这个法界一切相上色身相无触法，这个里面都具备佛陀所奢侈的功能，像妙音如来、广目声如来、离不未来，一切法报化身都在当下。那说根本没有尊生苦德，也没有法界苦德，也没有另外的诸佛苦德，都在当下。所以我要离境诸佛，称赞如来，一切法变成空相，空相里面变成有相，一切有相都赞美空相，是以空有般若赞美如来，广修供养，就是说在这里广修诸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我这样的思维，忏悔我自己无始的无明分别执着，我自己口上这样的去把这个文字道出来，然后我心里面就写出这个文字思维观照，慢慢观照，慢慢观照，然后心口一致这样的修行。所以你们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口上那个鸟就叫好坏，把一下打死了才好。眼睛念阿弥陀佛，眼睛看到的就是那个人好坏，还在不停地想那个人好坏，我觉得我就不喜欢他来。就是这般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人怎么又来了？应该干什么？那眼睛见到的不好，耳朵听到的不好，鼻子闻到的不好，那你嘴巴在念佛，一定让人造业啊，是不是？嘴巴念阿弥陀佛，你心里面不一样，心口不一样，是吧？ 是应该念阿弥陀心口会有哦，外面啊、眼睛看到的是阿弥陀，耳朵听到的是阿弥陀，都是阿弥陀佛嘛。他是离上四上见上，一切众生自信是佛，一切众生的法界是佛，一切众生的国位本来就是佛。那你看到众生全是佛像，哪有众生可得呢？是因看到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在你面前全是佛，那你这个真思维，你的口也和你的思维是相应的，这样的思维，你心里面就会有一大的转化，知道吧？大的转化，你要按照这种思维修行就对了，是吧？四大愿王跟这个阿弥陀佛配得非常的好，是吧？念阿弥陀佛就是果，四大愿王为因，知道吗？我因上果上，果在因上，因果是同时的。至于把四大愿王跟因上面配合上去修行是最好的。行住坐，那人在密室打坐的时候、睡觉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反复的思维一下，在公园里走，哪个佛珠思维，我要供养无量诸佛、无量菩萨，我在一切诸佛心中念佛，我在一些功德行里面念佛，我在一些众生心中念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边想一边这样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行不行？那说你在路上看到个小花在那，哎，把这个花供起来，举起来，我供养果。供养在十方诸佛心中的供养佛，在一切功德海中供养诸佛，在一些这个修诸功德，在一切众生心中啊、这个做供养，哎，就随便一个花都可以，人头上这个花，你就想在一切我现在这个花，因为我的心跟诸佛心是相通的，所以我把花拿下来，诸佛都知道，众生不知道，诸佛知道，诸佛是进去过变法界的，我现在拿一个花在你们都看到了。你们都看到了，但是你认为是我在哪？其实我在你心中，知道？我在你心中，你不知道而已。如果我不在你心中，你是看不到我的。你为什么看到我呢？一定我在你心中，连我都能到你心中，好像祝福的心呢，是不是？所以祝福一定知道我在哪花，所以祝福心中一个在供花，一切功德海就是色身相无叫功德海，我在功德海里做大庄严，就是像一个小小的花拿起来，但是呢，祝福功德中也有我一份庄严了，是不是？那我这个庄严就像功德海一样，就像大海一样，这一滴水放到海里就变成跟大海的水融为一体呀、啊，是吧？或布施，或持戒，或忍辱，或精进，和禅定，或般若，都是在诸佛海里面修诸功德，供养诸佛、啊，在一切众生修什么？修大悲心，就是说，虽然我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一切众生迷惑了，是不是？那我现在做这件事干什么？成就大悲心，利益一切众生。是因在。你在这个公园里面走路的时候，念阿弥陀佛，修一切事情都是可以的，不吃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你就思维一下，思维一下，这样的修你就修到里面去了，到最后你就解脱了，知道吗？所以慢慢思维叫正思维，是后来你讲话的时候特别有智慧，知道吗？你开口就是正语，你开口就是正语，开口什么正就是跟佛性相应。正语跟佛陀般若智慧相应，跟大悲心相应，跟如来功德相应，跟诸佛果是相应的，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要是没有正思维，哪来的正语呢？啊，不是正语就是邪语，不邪语就是外道语。什么叫邪语外道语呢？就是讲话出来，老是啊，这个比呢啊，有个地狱存在，我们这二世到地狱，有个地狱存在，一个恶鬼存在，一个畜生存在，不以复心来会，心外求法都叫外道，心外求法都是外道啊。邪语就是控制人的，控制人的。那我说我们口业上来讲的话，有几种语是错误的，比例来讲啊、这个恶口骂人肯定是错误的，只有自我，对吧？恶口骂人，两舌挑拨是非，是吧？在别人面前讲别人的坏话，一定是有问题的。这样的在面前，因为我们看到一切众生佛性，你讲谁的坏话，你讲谁的坏话都是在骂佛，是不是？因为每个众生不可得，他这个自信是佛性，他的法性是庄严，他的果上佛是一点缺陷都没有，他的这个色身相互触法是无比的庄严，而他的心前这个依恋的心，他的那个心也是清净无比，他的妄想不可得。你说你骂哪一个？你讲你去诽谤哪一个？非不然谁都错，你真谁错都是错，所以你这样讲尊重错，你就是在诽谤佛；你这样讲尊重错的话，你就在诽谤功德；你这样讲谁的错，你就是破坏你的清净心，是不是？所以一切尊重的两次不要去说，不要在面前讲别人的坏话，多赞美就对了，就是不要两次挑拨是非。永远不要讲别人家的坏话，就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学佛学到哪一种，如果你心中永远赞美别人，这个就一定像观世音菩萨一样， 就是你不两舌不恶口骂人，恶口骂人，对不对？就恶口，作为这恶口就是一种冲动啊，啊你要死啊你怎么样的，说冲动的这种心态，没有任何的这个思维，特别是语重啊，特别是语重讲骂人的时候，这个不都不去思考。我们难动，难动他就是想骂别人的时候，哎他就不骂了，他考虑到对我没有什么利益，最起码对我没有利益，他骂了以后，而语重骂出去就骂出去，很快。为什么很快呢？因为他不经过大脑思维，你要死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骂了就骂出，我们绝对不会你要死啊，就想讲哎收住了，想起诽谤他哎收住了，想起就没有挑拨是非，哎呀麻的脸就混了，不好意思。哎舆论就不一样，他错就是他错，然后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不停，然后呢我就来跟他聊天的，发现他把所有的这个约委屈啊一下子给你发泄出来了。哦，原来他心中有这么多的不满和不开心，还那么多的委屈，他一点都没有化解，这是在捏在那个地方没地方发泄，就把他让他死掉沉进大海。当有机会发泄出来的时候，他像水一样往出流，他的智慧看不到一点点，他那个恶的灯一全放出来。我早就看到你不满了，我早就对你怎么样怎么样的，我早就就这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我全部发泄出来。我看到就很多有这样的现象，哎，我说平时看到你很善良了，怎么你心中还有那么多的不满的那个地方？平时看你有那么大的智慧，没想到你的烦恼还那么重啊！就是说，没想到就感到很可怕，很可怕。就是说，我们心中有那么多不满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化解。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口业上面呢，要把它化掉，要把它化掉。也就是说，这个恶口，不要心里要知道因果关系，不要恶口骂人。还有恶口两舌，其余讲脏话，非常非常脏的话，这个脏话，就我们作为修佛的弟子，要培养讲那些恭敬的话，这个善话，不要讲脏话，这个叫绮语了，恶口，两舌，绮语，弯语，就四种口业，它属于是语业。他说语业讲多了以后的话，它会接这个不好的这个语言，还是非常不好的，属于邪业嘛，所以正语邪语邪业。他说这个，他说我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语呢？要讲色受语，讲四种语，爱语，然后讲的就是说这个，讲真善语，讲其善语，就是善思维发出来的语法的言论，就是说真善语，就是说我们讲的话出来可以让尊生呐，启发善根。我常常讲，就是说一个人讲这个口业啊。口业我动念就是我起了贪心，但是不一定让别人知道，但是口业可以发泄出来，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嘴巴就像喇叭一样，它可以放出声音出来，知道吗？放出声音出来就收不回来了。我们贪心，我现在恨你，但是我心里可能会恨，是吧？但是没人知道啊，没人知道，隐藏在那个地方，别人不知道啊，就是说我的贪嗔痴的心你们都看不到啊，是不是？或者我杀盗淫你们也看不到，我偷偷的杀你不知道，但是你讲话的声音会发泄出去啊，对方就要骂了别人，必须要对方知道啊，是不是？哦，你要死骂出去，骂出这个声音就收不回来了，他听到了，或者是两个人听到了，或者他的喘，他某一天骂别人家还羞着你骂，就是某某人在骂人这边骂，而一传十四传百，有一百个人知道你就可以下地狱了。为什么呢？因为在这生活中有一种叫回向功德，知道吗？回向功德，还有一种回向过失，就是说，有一百个人来骂我，有一百个人把恶业说那个人好坏呀，就是有一百个人都说我很坏，那我说我就可以下地狱了，就是恶业的回向力，知道吗？恶业的回向力，就是就像反弹，我一个人弹你一下没感觉，而一百个人都来弹你，脱口而到你身上，你会什么？你会要自杀的。 就是我死这个精神压力的，有一个人在骂你啊，可能都没有关系，有一百个人骂你或者什么，就是作为所有人都在诽谤你，你可能很多人因为受不了这种大家对他的这个词语，他会跳楼自杀的，就是人的精神人的毅力啊到一定的时候会危险的。也就是说我们讲了一组坏话让十个人知道，可以传播到一百个人，所以我们尽量的讲的口也讲善，讲善的时候呢有一百个人听到回向到你身上来，那可以升天堂。就说我自己恶业很重，我恶业很重，但是有一百个人赞美我会什么样，有一百个人在回向我的善法也可以把我救起来。我师父就讲过，他说我堕了这么多的徒弟，我不怕我堕地狱，他就说我都有这一，他堕了那么多的徒弟都在赞美他，所以呢他可以升到天堂是毫无疑问。就说以这种功德我就足以解脱。释迦牟尼佛当时在提婆达多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提婆达多，因为提婆达多无力治罪，杀父杀母破夫身血杀二老汉破坏和合身，那么像这样的人要堕无间地狱。但是释迦牟尼说，他就告诉他，他说我的成佛是因为提婆达多，如果不是提婆达多我成不了佛，我的成佛尊生的福报是因为提婆达多不断地在我做我历尽的修行，是因为我在他身上成就了成佛的功德，就以他这种功德的话，那说足以救他了。因为他这种无力之罪的这种罪人，那说让佛法可以兴旺五百年，所以提婆达多品呢，他说因为提婆达多佛法可以兴旺五百年，那以这种功德，当然这恶业会下地狱的，就是以这种善念佛法兴旺五百年，还念释迦牟尼佛成佛的这种功德足以救他，就可以他就可以把众生救，众生就可以把他救起来，知道？所以一定要创造一个善的环境，知道？在家里面啊，搞个佛像啊，拜佛啊，让别人家赞美啊。所以学佛的人家里面，他一定是出现一些善的境界啊。别人，你要说过去一个，我前天不发了一篇文章嘛，说嘛，就是一个人呢没有信仰。人死了就没有，你就叫我去信佛是不可能的，真的。现在问我一个信仰的人和一个不信仰的人，他们互相讲了一组话，后来一千年以后，人家把他家里的所有的家族几百年的家族清不了家，结果呢那个没有信仰的人家里面出现的强盗有多少，恶人有多少，枪毙的有多少，真的能说就没有几个。但是呢那个有信仰的那个家庭里面呢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文人才人，有科学家啦，或者是这个思想家啦，很多都是名贵的人。就是有信仰的家庭和没有信仰的家庭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提高自己的这个信仰。虽然我们做到不圆满，但是呢你自己那个口业一定要善，让别人家都赞美就是说先以欲购人后令欲辅之嘛，就是说佛陀赞美众生，然后说令善良令恶。西方国家有一个叫做善，就是那个人考试考了最低，但是呢他还给他一个第一，为什么呢？倒数第一，因为他倒了第一他很欢喜，当然就生自信心，有了自信心以后呢他慢慢的到了后来他真的变成第一，变成优秀者。那后来他非常感谢那个老师给他一个第一，其实是倒数第一，他还给他一个第一。所以我们远远要赞美别人，知道吗？赞美别人，不管人家好不好，都要赞美别人，给人家信心，你不能够打击别人。所以在外面我们口业上面常常讲帮助别人，讲善语，令众生呢有正善的信心，就是说这个启发别人家的这个讲法的目的。我们为什么来讲法？不是要鼓励大家怎么去修行，要鼓励，甚至常常思维佛法不断的思维，不断佛法的修行念佛，他就精神就有力量。所以叫正语，我们念阿弥陀佛就是正语，一定是正语的，正语是互相应的刚才讲就是说您了解，你口上讲无量光啦、无量寿啦、无量大悲，在现实上面都是相应的，这个叫做正语。正语乃至于正思维，没有正思维不可能有正语。所以这个正语呢，一个正善善，其善思维未来其善法而思维，就是说比例来讲这个你多减，为了启发我将来的善根比例呢那个人造恶业，我们给他念佛，就启发他的善根。就是说这个 比例来讲，就是我们去放生，劝人家放生做善事，那个人可能恶业很重，他不会放生，然后你带着他去放生做善事，那如果他的心中非常恶，但是他慢慢的放生，启发他的善根。那小孩子，你的小孩子他什么都不懂，是吧？你叫他能告诉他，呀，原来念阿弥陀佛，他念阿弥陀佛，那他不懂，他不懂，但是呢，善根已经种下去了，那这个善根的种子早晚会发芽的，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没有用。过去有一个人，他说，叫他念阿弥陀佛，他骂我秃头，是吧？骂我秃头。但是呢，阿弥陀佛是善的种子，他骂我秃头是他的业报。但是呢，我这个善根的种子种下去，早晚会发芽的，那就可能到黎明就是会发芽。比例来讲，你讲你父母，你讲你父母他不信佛啊，但是他不信佛，但是你再讲他常常念阿弥陀佛，或者我出家了，我父母他也是不信佛的。那说，但是我出家了，但是我这个身心的现象会印到他心中处。他因为每个人都有佛性，有佛性就必有善根。那么说我这个佛性在他心中他是躲不掉的。所以到临命君子，善根一定会爆发出来，叫起善根。所以这种善根在我们这一世可能看不到，但是临命君子可以看得到。所以在家里搞个这个念佛机啊，家里贴个佛像呢，叫启发他们的善根。所以你在那公园里面，或者在菜市场，或者在那唱那个阿弥陀佛，或者在你菜地里面插一个念阿弥陀佛的东西，都是启发一切众生发起善根。放生了，放生那个生命，他不知道，一般反对我们放生。放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要把佛号、把咒子念给他听。那么说他放生了以后，可能被人家打了，被人家杀了，无关紧要，我们早晚都会死掉的。也就是说，虽然因为人家打捞走了，打捞就打捞走了嘛，那有什么办法了，是吧？早晚我不买，他也被人家吃掉了。我买了，但是我给他打皈依呀，我打皈依，我给他念了阿弥陀佛，念了往生咒，念了大悲咒，给他打了皈依，那说转身可能就是不可思议了。所以叫启发他的善根啊。所以你们家里面很多不信佛，你不要怕，不要怕，善根的种子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善根本来是真实的种子。他造恶业，恶业是什么？恶业他是没有自信的，他是妄想，他不是实相。就打个比例了，黑暗他有实相吗？黑暗是什么？这个褐色的光是怎么出来的？褐色的有体吗？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灯光，这个光是有太阳的，是不是？你说黑是什么呢？黑它是没有体的，也就是说我们所造的恶业它是没有体性的。恶业是黑暗，是昆仲之花，满手打一下自己的眼睛，伤害了自己，然后空中放了很多花，看到吗？那是你伤害了自己，放了个花，花有自信吗？那是你的眼睛有问题啊，才放的花，它花是没有自信的。但是你光它是有自信的，就是说你所做的善法，你发的菩提心，它是有自信的，就是佛性啊。所以我们在此世界所做的这个，我们出家了，念阿弥陀佛啊，你发的菩提心呢，它是有自信的。而这种自信的种子进入到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儿女，或者是你的六亲眷属，乃至于恶人，他说这个真实的种子进去了以后就有力量，就像太阳进去了，太阳进去了，虽然它有黑暗把它包住了，但是等它卸掉的时候，它卸掉的时候呢，可能会解脱得更快。其实啊，有些人不皈依，他不一定不解脱，知道吗？有人皈依了以后他不一定能解脱，有人皈依的时候他为了名啊，为了利啊，在寺庙里赚钱啊，做坏事啊，他反而造的恶业更重，是吧？在家里面傻乎乎的听你念阿弥陀，你修行吧，你念佛，我对你非常恭敬，金刚觉得的他外面是吃肉啊，吃鱼啊，干坏事啊，可能都有，但是呢，这个金刚觉得的里面他一点都不包场，知道吗？他不会把它包起来。但有的呢，里面是恶的，外面是善的，外面做的像人一样，他里面是恶的，所以里面他为了那个贪嗔痴的心藏得紧紧的，所以外面做的好像是恶，他其实都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名利包得紧紧的。那这样人就很难斗的，这样跟他讲的再多都很难，因为他只想到自己在你身上得到名利。你看那什么地方，在这个浙江那一带，很多念经的人就跟人家做差错，他是不信的，他讲那俄语不信的，他就想在别人家捞钱，贪嗔痴的剧种，就是说到地狱经袈裟附身，他就是假出家人嘛，全都袈裟给人家念经， 因为他根本不信的，他就是为了赚钱，他心中根本没有佛性。虽然他也在念经，但是呢他的心中的恶业非常的重，所以呢这样的人呢反而呢外面包得紧紧的，里面是垃圾。他说你们家里的父母亲人可能他们不信佛，但是把金刚卷的人留到他心里面去，可能里面是亮的，外面是垃圾，等他衣服一脱，哎，他就解脱了。就像说那个金子抱了一个泥巴，抱了泥巴，他说泥巴就是好比是恶业，那个金子好比是佛性，等他死的时候这泥巴一脱，是吧，金子就出来了。所以就是说有一些人呢，你们家里有一些人呢，可能你不断的有点善根回向他，你不需要他去皈依的，他就在里面听你念阿弥陀佛，他可以得到相应的解脱。只能说相应的解脱，不是真实的解脱，因为真实的解脱必须要悟道，一定要悟到实相，跟实相完全相应啊。所以整体来说，不要有呢这个把你这个虚伪的心，那个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在那个咒语上来讲的话，就怕你这个把你呢把你这个虚伪的心包在里面，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佛法最怕的是微相，叫虚微之相。这个微相就是藏，就是恶业藏在那个地方。为什么我们在生界的时候要生往昔所造作业皆有无始贪嗔痴呢？因为这个忏悔的底就是把里面的微虚微的假象给它发泄出来，让真实的准则进去。就是说我要做一个真实的修行者，我要真实的念佛，我要做一个真实的内在一个真实的，困难我外面不圆满，但我内心一定要真实，我也就靠这一点真实了。如果我这个都不真实就麻烦了，是不是？要有这样的理念出来。所以呢我们在生界的时候前面一个忏悔底，你忏悔体，我们先要忏悔体，不断的观察你内心是不是真实的，这个都非常重要的，也不断的观察你是不是真实。所以你们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来，知道吗？就算不能够来一下，想来就来，不来就不来。我们真实的是要忏悔的，就关系到你有没有一个真实的心。这个世界什么放不下呢？是不是？你说什么放不下？连念佛都不来，想来就来，想不来就不来，你说了算，到底是佛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这个很奇怪的，念佛一个礼拜我都不来念佛，这么多句子在干什么？在造业。所以我谈的这个在无量寿寺的时候，在念佛堂了，我说每次念佛我就好欢喜一下，我真因为在东林寺念佛堂住了那么长时间，我就喜欢念佛，所以每次到念佛堂念佛我就感慨，就是因为在返家里面在外面逛来逛去，就是打妄想，全是打妄想，因为玩手机是吧？你写文章也是打妄想了。我就开始说写文章，写什么文章？就是在打妄想，有没有真实的修行？就念，也要转念阿弥陀佛，好真实啊！在念阿弥陀佛，再观想一下，这个就好实际。佛法是什么？佛法要用逼写，是吧？就是说把所有三界大千世界变成逼杆子来写，也写不完。比如说把三界大千世界变成海水来写佛法，也写不完。把三界大千世界变成纸来写佛法有多少，也写不完。佛法去处都是，如果你心里没有佛法，告诉你全部是假的。如果你心中有佛法，念来就是，人说虚空大地色身相无，说全是佛法。佛法是尽虚空变法界，三界大千是装不下的，尽现在过去未来，念念之间无量成刹都是佛法。至于三界大千世界也装不见佛法，你这么一点思维，你写那么两个字有什么意义啊？所以那个微信里面写的这个字，那都是名利心，知道吗？都在搞名利。佛法很简单，就在当下，修不修，光不光，愿不愿意照，就看你啊。佛法很单纯的，就是当下，都是佛法。佛法就在当下，无量光、无量寿、大悲，这个十方诸佛在一念之中嘛，十方功德在当下嘛，一切现在我看到的在众生心想中嘛。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房子。我现在看到房子，一切众生心想中都有一个，我看到的房子只有众生心想，是不是？众生心想是变法界的，功德是变法界的，十方诸佛是变法界的，就是我们一念心，是因当下里面就充满了尽虚空变法界，不管是相上还是理上还是现前的事上，都是变法界的。所以佛法用纸怎么能写得完？用笔怎么能写得完？用大海的水也写不完。佛法实在是无穷无尽的，所以佛法是法无定法。佛法 真理就像那个什么，重重无尽，所以呢，涅槃就是到处都是佛法，所以佛法一定不在鼻上，也不在纸上，也不在你手机里面，是你眼睛看到，耳朵听到，鼻子闻到，嘴巴吃到的，手摸到的，就看你有没有。人家打你骂的说的讲的都是纯粹的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都是一些功德，我们都不要它，我们一天晚上就扒着手机看。年纪那么大了，扒什么手机呢？是不是？就是你那么大了，不要看手机了，没什么意思。就是说那个手机把眼睛都看瞎了，就是很多年纪大的人还把这个还非要去学那些手机那些东西，就装在里面，不可能念佛。就是说这个非常的讲不好的就非常愚蠢。所以呢，我们要有正，这个要有正语啊。阿弥陀佛。